这个下面我们解释下去啊，解释下去。那么第六卷啊，是啊，所谓中士道，中士道。在我们没有说中士道之前呢、啊，我们重新呢、啊、把前面这个共下士温习一下。这个共下士包含了两样东西，这个共下士啊包含了两样东西。第一个是道前基础，就是修道的时候啊需要一个基础，然后呢有了这个基础以后，然后呢开始修学，修学的时候就把这个道分成功几个次第，下中上，下中上。现在我们不妨啊回过头来翻开本论头上的那个科判，头上的那个科判啊，那个科判当中啊，我们从最低一页看起，第一看起啊，这个关于啊第一个造者的根源清净啊，我们回忆一下发本身的清净，回忆一下，然后呢根据前面所说的道理想一下，我们学到现在为止所讲的内容，前后这样的一观察对比的话，我想我们大家会升起一个认识。什么认识？当时前面告诉我们这个总纲，现在把这个内容安进去的时候，你那时候发现啊，原来当初前面说这个里边的这个内涵还有这样殊胜的内容啊，那个时候你有了这样的认识啊，你就啊信心增强，恭敬心增加，烦恼净化。而这个三个东西啊是战战互为因果的，辗转互为因果的。你信心恭敬心增强的话，这个力量增加是帮助你净化烦恼，你烦恼净化的话，你这个信心增强啊和恭敬心也自然提高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说那个大纲呢？大家还记得不？就是假定你说一开头你不认识这个大纲，你随便碰到一个跑进去的话，这个时候啊吃了一个大亏。就究竟的意义来说，你就要碰到一定得到，但是啊走的路却是远路，不晓得多远了、啊、不晓得吃多少冤枉苦头。所以你一开始先晓了这个大纲，照着这个次第走上去的话啊，那不晓得占多少便宜，这是唯一的正确的直路，而且是最好的最圆满的。这个背时间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在，所以我们每一讲到一个地方，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全面的这个纲要啊，那个时候摆在脑筋里提起来，这样提起来。除了有它这样一个特色以外，还有因为它这个圆满的纲要是属于圆满的话啊，走上去还有它必然的次第。当你这样骑的时候，一步一步走上去的时候，自然而然呢、啊、说啊，你现在啊开始慢慢的走上去了，因为你了解了最高最圆满的，所以它会策动你呀、啊、去修行。当你要修行的时候，一定要找到入门的时候，那个入门就最起码的，而开始你走这个最下面的路的时候，会呀、啊、增强你要向上努力的这个尽心之心，净除你的障碍，然后呢增强你的能力。这个背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必然的关系，背之间就有这样必然的关系啊。所以我们 一开头一定要把这个圆满的纲要有这样的认识作为先，然后呢次第把这个内容啊一步一步的来说明，然后呢了解了，步步踏实的去做下去，这个是主要的概念。那么现在我们重新问一下，说这个两样的有了以后，我们然后有了这样殊胜的圣哉来指导我们，又把最好的法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样能够跟他相应呢？哦，他还要条件了。哦，说啊，讲要怎么讲，听要怎么听，讲完听完了要怎么样，那个时候才能够跟这个殊胜的法相应。这个道理都讲过了，这个里边重新提一个公案来对我们吃力一下。所以这个公案实际上是非常多非常多，但是所有这些公案当中这个特质是共同的。什么公案？佛经。你看呢，不管是大乘经小乘经，那么或者是佛无问自说的，或者是有人启发的，绝大部分呢都是有人启发的。在这种状态，佛一定说谛听谛听善思念之，就这么两句话，简单的几个字。而这里的几个字有特别意义，他完了以后大家认真的听，佛就如理的去讲，讲完了以后啊，哎，多少人大乘的，多少人的无生法人，乃至于发大菩提心，乃至于什么小乘的是真罗汉果，然后人往往动不动就是人天百万计的。就在一柱当中哦，佛讲一柱法，听着听一柱就马上证了这么大的果。这个为什么原因？在这个如何说闻两种殊胜相应正法当中说得清清楚楚。所以诸位，如果已经认识了而还没有如实行持，先从那个地方努力去。如果还没有认识的话，这一点认识非常重要。如果你不认识的话，那始终非常可惜，这么究竟圆满的法碰到你身上啊，换一点糖吃，换糖吃多多少少还甜了你嘴巴哦，还换他一个糖哦。我们弄得不好的还得来，换得来是剃完了羊童哦，这是千真万确的啊。这么圆满的正法你听了又不在乎，乃至于你要轻慢性毁谤他，对不起，你这下地狱哦。这么好的东西啊，换糖已经是可惜了，何况是把你送到地狱去。所以关于这个部分，如果还没有正确认识的人啊，这个第一点我们必定要把握住啊。所以啊，怎么样去听这个法，怎么样讲这个法，老师是什么样，弟子是什么样。当然原则上面在吃力，我们说我们现在修学的人做弟子应有的态度，这一点太重要了，这一点太重要了。说到这里啊，这个前两天有一个同学我非常欢喜啊，他跑在老和尚前面去忏悔啊，说我以前啊错了哦，他做了一件不合法的事情，他还以为很有道理啦，啊，说了很多道理，他现在学了那个教法，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啊，要不然我们虽然在这里啊，我们懂得了一点点，他不是没道理，他是有他道理，但是那个歪理啊，他都不是故意歪理，就是说我们无始以来为我们无明所知，我们每个人平常想的道理啊，没有一个人例外的，都是歪理，因为我们没有得到完整的教法，总觉得我的对呀，就这样，人家来好好的告诉你，你听不进，说了一大堆，这个就是啊，不懂得如何讲闻的道理啊，弟子之相没有圆满。那这弟子的相都没怨了，自己道理都不懂，要跑着就跟人家讲，哎呀天哪，你自己都不懂你怎么个讲呀，前面告诉我们呢，我们要求皈依的人他自己一定要解决了，你现在自己跌在地上半死不活，你要去救别人，你怎么个救法呀， 那是滴在地上救别人的话还是这样啊，现在我们照着做一个医生，你要去把那个药开给别人吃的话，那不是活生生把人家害死吗？是这样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是说虽然重要的是告诉我们弟子是何等的形象，同样也告诉我们啊，我们目前呢、啊、是不要轻易的随便开口讲弘法，而是我们把我们的弟子做对了，这个就是弘法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法在你身上面如实相应，它本来是一个道理，现在变成功你身上，变成功实体的具体的表现了，那不是把那个佛法真正的弘扬了吗？你只要能够这样去做的话，你得到功德，发觉时间按住，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的啊。那么有了这个，那个下面才正式开始啊，说现在可以了，现在可以来教了。这可以教了以后，那么这个真正修学佛法有分成功两部门。我们修学佛法，一个自己的内因，一个是外缘，这个两样东西是必不可少。外缘是什么？善知识。然后呢，自己的内缘就是跟善知识如何相应。前面这是告诉我们呢，说道的根本是依止善知识，依止已，然后告诉我们清净。当初在依止善知识那个时候里边说，也说得很清楚啊，善知识的形象，学的形象应该怎么样依止它，依止的孤患以及依止的胜利，不依止的孤患等等，这个六条啊，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很认真的把握住，把握住那个纲要，然后呢，那个纲要把握住了以后啊，那个内涵呢、啊，在下面学的都是这样。你慢慢慢慢的越了解的多，你对这个纲要的内涵呢、啊，越能够认识的正确，认识的正确，到你随便这一提的话，那你就把握住这个重点。你能够把握住重点的话，你能够相应。那么在这地方，我也随便一提。当初他告诉我们，依这个师啊的规律当中，先说依止老师的意乐。换句话说，你依止老师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情？他是以《华严经》上面，我们其中随便说两样东西：第一个如孝子心，第二个如金刚心。什么是以孝子心啊？那就是啊。不是以自己的心啊，说我要怎么样，一切时处要观察自己的父亲。现在呢，是个谁是父亲啊？法身父亲。世间父母长养子一生尚且要这样孝顺，你能够孝顺，你得到世间最圆满的福德。现在呢，这个发生的父母你能够孝顺，你就能够得到跟发生相应圆满的，发生相应圆满的什么佛嘛。那么等到学完了这个业果的道理以后，那个时候你再回过头去一看的话啊，就非常清楚非常明白，我们如果真正要修学佛法，是必然要有这个心理。因为我们在无明当中，你起心动念无非是见识烦恼，尽管你懂得了一点点，对不起，这一点点呢、啊，就算对了，都是啊九牛一毛，何况十之八九都错的。所以我们平常啊，应很多例子，不但是应佛经的例子，乃至应世间的例子。昨天晚上应这个例子，今天不妨重说一遍，大家记得不？那、嗯。现在的科学这么发达，大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哎，居然说出来道理恰恰相反。一个医生说你这个病啊不能吃油啊，一个医生确确相反的，他说现在你要拼命吃油啊。昨天晚上那个周医生还在，他是最佳医生，他在这证明，他只点头，不晓得你们看见没有。如果你们不相信，你们可以专门问他，我讲的那是我是外行人，那医生，因为这是发生在我亲身身上。 现在一个专业人员对世间这么浅见的东西尚且如此，现在我们才随便听点一点点，看了那一点随便几本书，我们就觉得以为这个就代表了全部了，你岂不颠倒吗？啊，然后科学他们其他的以前说啊，这物质不灭定理，然后呢正能不能互换，现在又完全推翻掉了，恰恰相反，恰恰错误。世间科学上面他经过这么百千人，然后以这么精密的方式观察出来的东西尚见错误百出，我们现在世人牙慧，随便看一点报纸，听人家耳边风，然后呢这就是这样啊。于此只有一句话，就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真正重要的学到这里啊，应该随时提醒自己，我是于此啊，千万不要说啊我这个对，学到这里我们应该提醒自己啊这个不对的。那么关于我这个对不对的真正的内涵呢，一直要讲到共中士那时候开始提到上士的时候啊，是圆满的告诉你们，圆满的告诉我们，在共下已经有一点点的样子了，已经有一点样子了，这样，所以你我们懂得了这个道理，那个时候才会晓得，你现在啊，唯一的办法是要去揣摩善知识，他要告诉我们些什么，然后你照着他去做。世间的人呢、啊，这样去揣摩迁就别人不是好事，佛法却是唯一的办法。为什么？因为佛跟世间所以不同，你所以要依止佛。他居住的条件大家记得这四个条件对不对，就他唯一的愿望救你们，他具有的能力圆满具足救我们的自身，已经救我们的力量，所以救不起来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内置障碍。所以如果说你照着我去想的话，对不起，你那个凡力摆在那里高高的，就把那个竖在那里，它什么东西进不来。所以经常的比如说太阳光尽管亮啊，你关在屋子里看不见，瞎子看不见。现在什么瞎子啊，就是我执瞎子，法执瞎子，就是讲我这个道理、讲那个半天的道理，对不起，那法再有法没有用，这是我们现在了解，你了解了这个自然而然呢、所以如孝子心这个概念就非常清楚明白的呈现得出来，然后以这种情况你如果去学的话，自然你能够有多少努力就得到多少功德，因为就是你还没学到它，可是你已经呢自己晓得我这个错的，当你晓得我这个错的时候，这个我的现性就破除掉了，当你晓得我的错的前面一定有它推动你的原因，我们了解了，你一心恭敬尊重这个善知识，那个功德就升起来了，然后你尊重礼敬三宝的这个功德，昨天我们刚讲过啊，如果你身口一相应的这种拜一拜啊，哇，就从你拜的地方一直下至金刚髻，把那一块土挖出来磨成功粉，一粒粉一个单元，这么多粉就有这么多的转轮圣王位的殊胜的福德，我们还不懂道理哦，你只要能够这样做到，哇，所以我们呢常常说啊，就怕你不贪，但是呢要贪呐、就要做一个真正的贪，不要啊做一个什么没出息的，现在我们这人啊都是没出息的人，还是眼前一点点小好处啊，就是贪那个要命，这是真没出息，真太没出息了啊！你问我贪不贪？要贪什么？佛，这个是我要贪的，所以我说大善发欲，因为佛是这样做，所以我这样去努力的。世间的一般人稍微像样一点，他们都是这样啊，他们有他的无比的远大的目标在啊，世间。啊，他一开口心里想着总归是这样，眼前小的根本不在乎啊，我们这些人真太差呀、就是就那个眼前的一点小小的上面啊，然后呢损失是不晓得多多少少，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就体会到啊、哦，原来这样的，所以你自然就很清楚、很明白，善巧的利用我们现有的这种状态，你只要善巧引导它，就会得到什么好处？哦，所以因为你了解了这样，是不但有孝子心啊，而且金刚心也跟着来了，这一直是唯的嘛，不管任何情况之下，不能破坏你。对不起，不管他怎么说，我心确实不动。关于这种概念，你自然一样一样都清楚。这详细的情况啊，我不在那里都讲。哎，这是现在到这地方为止啊，已经关于共相是那个，说过了。所以啊，在这里啊，明天正好是礼拜天，你们不妨啊，趁那个机会啊，好好的温习一下。把这个下士上面几个重点把握住，作为我们的行持次第，它这个前载都是后载必须要的筋骨的阶梯，这样的一步一步上升。在知见上面是这样，行持上面这样，而目前现在重视的就是知见。你有了这个认识，下面讲下去的时候你会慢慢的像气入。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。当你自见相应契入了行持的时候毫不困难。要不然的话，这件衣服尽管这么好，你一披虽然究竟你还是圆满，可是啊，在没有圆满之前，你就在三恶道当中受无边的苦，这件事情划不来。反过来，你就算没有办法圆满的话，一下还不能得到解脱，却有这么大的好处，四天王天这样子转，那个何等的好啊！下面的下一堂课再来说。讲重视之前，我们呢把下士那个基础啊，重新呢、那个一条一条的温习一下，不了解的马上把它补足。你有了这个正确的认识，然后你那个重视学到哪里，你通达到哪里。要不然你跑到那地方的，哎呀，觉得好辛苦哦，跑不上去。这个圆满的教法到那种情况是很大的损失。啊，那么前面的有几点特别重要，善知识这个是外知，因为这是修行必然需要的。啊，你要晓得怎么跟它相应，跟它相应的就是自己内知的条件。啊，这个概念。那么说到善知识，反面是恶知识什么现象，这么我们要很清楚的。我们自己不但不能亲近恶知识，尤其是我们不要不知不觉当中我们自己做了恶知识，我们往往并不晓得，结果啊，我们的行为啊害了我们自己，这一点也是应该特别注意啊。那么然后呢，下面讲开始正式讲修行。修行的时候啊，除了这个正修的规律以外，前面说那个破除修行的邪知，这件太重要啊！所以当我们问习也好，或者你们呢没有听过，在听的时候啊，那个概念一定要弄清楚。我们目前教法所以乱，所以没有结果的话，绝大部分都陷在这个里面，自己还觉得在修，但是呢，实际上他已经走了错路了。所以结果啊，一生善行啊都成过失，眼前这个一生的过失，这个因果辗转下去的话，不晓得什么时候回来，那个结果都是非常可怕。你有了这个基础，然后这样的一步一步啊，从下满人生的难得已经念死啊，因为怕死，所以啊才找皈依，找到了皈依以后，所以才晓得正身皈依之处是何在，然后呢如何去皈依法，如何去学习，把以前没有了解之前怎么进出，了解以后如何增上，以及我们在这种情况中修一些必须要具足的什么条件，那时候你才会知道啊，这件衣服的珍贵啊，现在披上的这件衣服啊，哎呀，处处好好的努力啊。这说起来，说在这个事情并真的的确并不难的。最重要的什么呢？就是你的心理上面呢，正知见没转过来 啊，所以你还没做的之前呢，心里面已经是畏畏缩缩，打了退堂鼓了。哎呀，我不行啊，那个事情是一定不成功。你真正的能够挺起来的话，事情无有不成功者。啊，眼前我们同学当中，我就看见好几个。刚开始啊，我总觉得这个人邋邋遢遢，哎，不，最近看见他，慢慢的很有向上的这个非常明显。啊，那个是最典型的例子。实际上我们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，不要说佛法呀，就世间的这种情况，世间的这种情况，你心里面先有了说我一定咬紧牙关要这样的成就的心情啊，那个时候心理上你就准备了，当难关来的时候你认得很清楚，对呀，我只要向上跑，一定要付出力量，你说的就是你所得到的功德，就是你这样的发财，你真要忙这个吗？这个心情就这么简单，像打仗一样。否则你不认识这个的话，你还没打，哎呀，觉得辛苦。然后你背过头来，你打仗，背了跟人家敌人打，什么结果啊？这一条路100%的死，就这么一件事情，不是很清楚吗？所以我们现在要战胜三界烦恼，跟那个烦恼的敌人打。既然背了这个烦恼而打，你怎么个打法？不要说敌人，那随便任何一个人啊，你蒙上了眼睛然后跟敌人打，你岂不是只有挨他拳的份吗？这个心理很重要，你千万不要，哎呀，我这个不行啊，我那个不行啊，万万不可以。所以我们不行的确还是有他的很多原因在。那么前面呢告诉我们这些道理，无非都是帮助我们进出这些障碍，尽除这些障碍。前面已经说过的两个因缘，我这地方重提一下。一个老比丘争四谷的因缘，不是在这里讲过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么已经讲过了，你们已经听过了，晓得。那个老比丘，啊，人都笑他，哎，结果他自己觉得啊，自称恭敬这个法而努力。跟我们现在的心情啊怎么样呢？你比较一下就晓得了。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心情？我们是不是烂烂摊摊马马虎，哎呀，能偷懒就偷懒，这个心情完全不一样。我们是年轻的仗，尽管有为的时候你是这样，他已经老成这个样的，他只是有这样的一个心，还不是碰到佛，就碰见这个年轻人跟他开开玩笑，拿了一个皮球在他头上敲四下，他挣了个四果了。嗯，这样这是千真万确的佛经当中公案，这个标准在《杂宝藏经》的《咸鱼因缘经》这道往往几条，你们自己去翻。那么另外还有个公案，我今天在这里跟你们说一下，也是出家功德经的一个。有一个人呢，他年纪老了，年纪老了以后啊，反正年纪老的人是啊，样样不对，在家里边呢，虽然他是一个蛮有钱的人。当年年轻的仗的人人奉承你，等到你年纪大了以后啊，人人讨厌你啊，也是这个人呢，在家里面呢，啊，只有这消耗粮食，还要伺候他，这样他想来想去啊，一点意思都没有，那么就出家去了，啊，他就失去了以后啊，家里就说好啊，出家去啊，你为什么还不出家？一天到晚就望他出家。我们现在年轻人要出家，哦哟，父母苦口啼啼啊，谁都不愿意你。这个道理就这样，哎，结果啊，他觉得越想越没道理，好去出家，那跑到寺院里面去。那时候啊，佛又不在，我们就招那个佛的弟子。通常佛的弟子当中最精彩的，当然大舍利弗真者，所以他就去招舍利弗真者。这舍利弗真者一看呢，说啊，你这个人呐，啊，年纪老了。啊，那个经上说啊，快百岁了，近百岁的一个老头子，我们可以想象，不要说近百岁啊，我今年只有刚刚啊，都59岁哦，啊，虚年龄说60岁啊，已经这个不行啊，那个不行啊，啊，到了70、80，更不晓得什么样子啊，这快百岁这个老头，你可以想象得到，所以立佛真者一看是不行，你不能出家，出家要做三件事情，读诵、助禅、行佛，那佛事的事就是这样了。实际上呢，这三件事情我们不妨现在检查一下。我们出了家了，请问你要读诵了没有？是不是你真正努力的啊？是从戒、律、经、经律论三方面努力，你有没有？再不然你助禅，你有没有？再不然你行事忙公家的事情，你有没有？ 我特别说一下啊，是我们在座的有几位啊，不但一样事情，三样同时具足啊，我真赞叹了。那些有病的人都在那人家这么认真的忙，就是我们年轻的这样的小伙子躲在房间里面睡大觉啊，啊，只是这个舍利弗真哲一看说，对不起，你出了家要做三件事情，现在三件事情你一样都做不成，不行不行。哎呀，他没办法再去求别的，那就别的说，哎，你来之前你也没找过别人，我找过，找谁啊？找舍利弗真哲。舍利弗真哲怎么讲？舍利弗真哲告诉我怎么说啊？那对不起，舍利弗真哲是佛的大弟子，他的智慧低，他是这么说的话啊，那我没办法啊，这样。然后呢，照片的那个佛的弟子，通通拒绝。哎呀，他就在这个祈愿精舍门口啊哭啊，是心里面家里面人不要，那叫就跑到去出家也不要，嗯，那这个哭哭闹闹的一心念佛，哎，他的善根到了，哎，佛感应了，那就来了啊，现出光明了啊，看见佛啊，他欢喜的啊，然后你看大山奔了，投在佛前面。佛就问他，你呀干什么呀，在那哭哭啼啼啊？他就告他这个因缘，那好好，你来出家，就这样，那就出了家了。出了家以后啊，任何人呢、啊、有他的缘的，他一看这个缘呢、啊，他跟目犍连真哲有缘，他就告诉他说，尽管舍利弗真哲啊那些人都说，可是啊，你要晓得，真正对事情的了解只有佛，佛无量阿僧祇劫数积累的功德，那些没有一个罗汉具足，所以他们呢不可能了解你的情形。你有善根的，跟谁呀、啊？那跟目犍连真哲，那么叫他交给目犍连真哲，目犍连真哲们就带着他了。目犍连真哲一想，哎，这个老头子，他什么事情都不能做，但是是真说的，那一定没问题了。好了好了，那就跟着吧。那么就他剃度了以后啊，然后呢，他也跟着大家一起。跟着大家一起，虽然跟着大家一起，他毕竟是个老头子啊，啊，那什么事做不来，所以这个年少这个比丘啊，大家都好捉弄他。哎呀，他自己觉得我这个在家里面就苦恼，觉得出家又可以啊，解除苦恼，结果出了家以后更苦恼。哎呀，他越想越苦恼，结果跑到恒河边上面啊，算了算了，我这次命啊也送掉。他就把衣服脱下来，对他恭敬顶礼，他说我就不乞舍三宝。啊，但是呢，我这一生已经没有希望修学了，所以啊，我自心恭敬的祈求三宝加持我，然后让我转世啊，年轻就出家。然后呢，他对那件衣服脱下来挂在树上，拜完了，咚，跳到湖里面，啊，跳到湖里面自杀。那个时候啊，那目犍连真哲啊，就因为剃了那个这个老比丘啊，这个老年人就观察说，哎呀，我这个老徒弟啊现在在干什么，一看啊，那是跳到狠屋里面去了。目犍连真哲神通啊，人就把他救出来了。救出来了以后就问他，诶，是你干什么呀？啊，我如此这般啊。哦，没关系啊，你跟着我吧。你跟着他，然后呢跟着他就带他去说啊，既然你这样，我带你去散散心吧。好，然后呢散心，就跟跑出去的时候，诶，第一个就看见一个死尸，那个死尸啊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死尸，跟那个死尸身上有条虫啊，那个虫它那个嘴巴里面爬出来，从那个鼻子里面钻进去，然后钻进去眼睛里爬出来，在那地方转，就看见了那么美的人啊死掉了啊，这觉得很可怕。然后呢，这个里面一条虫啊在地方成了，看的、啊、真是作恶心啊。他就问了啊，说师傅啊，这个什么啊？你现在不要问，等一下告诉你啊，再跑。再跑的去啊，他前面又看见一个人了，是一个女的啊，在那地方干什么？在那地方啊，煮一个一锅啊，大的油锅啊，叫呱滚，滚完了自己的蹦跳下去，跳下去了啊，把那个自己滚熟了以后啊，然后呢，捞出来自己吃，哎呀，这个痛苦不堪，死了以后，然后再活，哎呀，他是看的是毛骨悚然，啊，这是这么一回事情啊，啊，等一下告诉你，那再看，就这样。那么这么一看呢、啊，就看到第五个，看见一个大山，哎，那个山是大的不得了的大，大极了的一个大山，就这样。那么到那个大山上面呢，他有看见了，反正是看见各式各样的那些啊恐怖的事情啊。那么完了以后啊，他又问他说这么一这个地方这么有这么一个大山呀？他就说那个大山就是你呀。前身死下来的骨头。什么？ 活前任死下的骨头，那好了，我把前面的前后的因缘呐都告诉你吧。嗯，刚才你第一个看见那个史诗啊，是怎么一回事情呢？那就是那个每个国家的那个长宰，那个长宰啊，夫妇两个都非常的好。那么这个长宰的夫人呢，长得非常美。那么他们到海里面去求宝，那不幸啊，到了海里面呢、啊，遇见呐、啊、一层那个黑风啊。那个船呢、啊，翻掉了，翻掉了嘛，就人死掉了。那个大海不容死尸，那个海发，所以把那个死尸啊漂流到岸上。那么这个女的本身呐、啊，她长得非常美，所以生前呐、啊，对她这个身体啊非常执着，非常爱好。就她死了以后，因为她那个身体的爱好执着，所以变了个虫。哦，他看下，哎，这人真一点意思没有，原来是这样。结果眼前是变虫啊，因为他前身对那个尸体的执着，对这个对身体的执着，所以变虫。这个虫命完了以后堕地狱，然后呢受无边的苦。哎，他听见了是寒毛之术，原来对这个身体是吧、啊？这样好的身体都不能执着啊，那何况是我这个脑袋近百岁啊！一无是处，他心里是越想越害怕啊！所以啊，我们现在想到这地方啊，不必为营养而忙啊！啊，这营养忙了以后啊，你也投掉虫啊。那他是个在家人哦，如果是一个出家人的话，你这条虫的机会都没有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哦。啊，那他的第二个干什么？啊、第二个啊是某长子家一个佣人啊，那个长子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佛教徒。那么那一次啊是共生，那共生的时候啊就叫那个佣人啊煮那个共生的东西，然后呢他每次煮的时候啊总是先把好的东西啊先把它吃这么一下，哎吃够了，然后啊完了以后啊再供养其他的生种，结果因为吃了很好的东西啊，哇长得啊非常好，那个主人说，哎你长得个这么好，你吃了什么好东西了？啊，你是不是认认真真的去供养那些啊圣者？那我是啊，哦，我供养，因为主人你做的非常好，他们都吃不完，剩下来给我吃，我吃了这个好东西啊，所以这样他骗了他的主人，他因为生前骗了，所以现在啊，就第一个先呢、啊、受这个是花宝，等到这个花宝尽了，将来就下地狱，要受无量无边劫的苦，然后出来，这么一个一个这样子说。啊，说到最后，他说啊，那么这个大山是怎么一回事情呢？哦，这样，前身呢、啊，那个地方有一个大国国王，那个国王啊是依法治国，他有一次呢，国王吃醉了酒了，那么这有一个人呢、啊、犯了罪啊，跑着去问那个国王，那个国王说，既然犯了罪，依法治，然后呢就把这个人杀掉，杀掉了以后啊，他回来酒醒了以后，他就想起，哎，那刚才有一个人犯了罪。那个罪人现在哪里啊？杀掉了，怎么杀掉？国王，你刚才不是说犯了罪吗？就依法治。后来一想啊，这个人啊，罪不知死，哎呀，他就很懊悔，懊悔已经来不及了。他是很正规的，可是因为啊，他这样的犯了这个罪，但他平常因为啊做了很多啊善事，所以他那个隐业、啊、都未出生，但是他那个满业、啊、却是做了这么好事啊。所以啊，完了以后啊，投一个大生众生摩羯陀鱼，这个摩羯陀鱼是大的不得了啊！啊，平常我们是禁欲，实际上比禁欲还要不要的大多少倍。那么后来那个摩羯陀鱼啊，还有种种苦报，这不谈。他平常的时候啊，常常这个一张开口啊，就这样。这个我要简略一点的讲啊。那有一天呢、啊，这个摩羯陀鱼啊，他睡觉一睡睡了一百年，那么他醒过来了，醒过来了以后啊，觉得嘴巴渴，也张开嘴巴来喝一口水。他那个摩羯陀鱼一张开水的话，那个海水啊，就像这个瀑布一样，哗直泻下去。所以海上的所有的这种东西啊，通通啊一起灌到他的肚子里。那个时候正有一船的人啊，在那个船上就被顺顺着那个海水就扒下去。那下去了大家晓得，哎呀，那个是摩羯陀鱼。那个船上的人呢、啊、就可是啊皈依三宝的 啊，皈依三宝的，一看见那个情况是这下没命了，大家拼命念啊，皈依三宝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，大家拼命的念。这个摩羯陀一出生有善根的，他一听见就哎，这个善宝相应的，哎，不可以不可以，他马上把那个嘴巴就闭起来，啊，闭起来了以后啊，结果因为这样的因缘呐，他一念这样的善根呐，他就脱落这个余生，这样，然后呢又投生到人间，然后呢。这个余生那就是那这个心里现在你那个大三了，就是你那个所生的生，那么现在你就是因为说念说生一念的善根，现在就这样啊，原来这样啊，哎，他一想到这件事情啊，啊，那是不得了，你拼命用功，结果一这样的一个塞的老头子没多久啊，证了果了，证了果了。真的国以后啊，那目犍连正在啊就带他回去，带他回去的啊，他神通自在，那他是真的国了，但是呢那些年少的比丘不知道，又看见这个老家伙又回来了，又跟他开玩笑，他真的国他根本不在乎，别人还跟他开玩笑，可是史真国晓得到，反正你随便侵蚀这个袈裟都不可以，何况这个真的国的圣者啊，那就叫那个老子啊就跟他说啊，你现在啊出去做了一些什么呀，他就跟师尊啦，那我的和尚告诉我这些啊，如此啊，那是你的身份已经啊数作一半啦，然后呢给他说法，他先审辩啊，这些年轻人一看呐、啊，大为惊讶，所以大家就啊，你看我们平常都笑他，这么一个老的老修的，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功，他一念精进马上成功，是这样，所以佛事的时候啊，有各式各样的指南。那个杀人的一个人啊，哎，结果啊他也证了果了啊，昂鸠摩罗啊，然后呢优婆离正在是一个下贱的人，他出了家也证了果了，还有我忘记掉了，是专门的处分人，那是最下贱的人，他也出了家了，那这这么个老头子也出了家了，也证了果了，那这周立盘陀劫啊，周立盘陀劫叫世尊叫他念两个字少走，他念了个少走着忘记掉了，少什么呀，不知道，少走什么呀，少着忘记掉，这念这么两个字念了几天，他也证了果了，我们现在总不至于这样吧，注意啊，这个啊是值得我们警惕的，原因在哪里，简单极了，就是你的心里边啊，你心里面振作起来，这个第一个，我一定要做成功这件事情，啊，所以我以前曾经跟你们应用过几个典型的故事，比如说福特成功的公案啊，乃至于啊近代很多这种有名人物成功的公案，它主要的什么呢，就是啊这心里边的一心的信念是我一定要咬紧牙关，一定要立那个志啊，我们现在这里有最好的环境，你叫这个立志，最后有最好的帮助，有最好的教法，那成佛都不难呐。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啊，所以到前面最后的结论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啊，我们呢以最圆满的这个德相之身，现在我们都得到了，尽管后面的几位还没有，但是我晓得你们几位都正在做准备啊，步步走上去，然后呢要里边的法最殊胜的一落，到那个时候啊，佛果是决定可办，说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呢因为下面刚讲中士中上士的两个，这个地方我也讲一个故事来比喻一下，刚才不是讲目犍连正在吗，他是佛力当中神通第一的一个人，最了不起的。有一天呢，是这个白月十五诵戒布施的时候，佛在这个阿耨大池那个龙王那里，那么就告诉那个阿耨大池龙王看见布施的时候啊，就来看。一看呢，说诶，舍利弗真真怎么不在？那么他就问，说一看舍利弗真真不在，他佛陀就跟目犍连真真说：“某人呢， 你去把史蒂夫正则叫来，把史蒂夫叫来，我们要布杀了。那么当然沈木坚定正则，他因为神通第一嘛，他去找，一看呢、啊、那个史蒂夫正则、啊、还在啊节骨眼啊，跑到去跟他说，他说这个师兄啊，佛布杀佛让我来叫你去，好好好啊，那你等一下，我这个那个袋子解下来那个袋子啊，他叫他等一下，他说不能等啊，不能等，要拉着他，那那个时候有根袋子摆地上，你要拉，你先拉拉那根袋子看，然后呢目见认真，他神通地要，那就拉那个袋子啊，就近期神裂是不能拉动，那个舍利弗正则把那个袋子的那头啊拴在这个粘佛提树上面，因为目见认真的神的地业，所以他拉那个袋子个大力都在那跟那个动啊，这个袋子一动都不动。哎呀，怎么这样不行啊？呀，那么第二次啊，他想，哎，这个舍利弗正则一看不对，他被他那个大力拉动的不对，他不要绑在那个树上面，他就把那个袋子的那头啊，就系在那个须弥山上面，他还在拉，结果啊，须弥山又摇起来了，啊，这个目犍连真那个神力是个这么大，但是尽管他神力拉，这个袋子还是拉不动。不过舍利弗正则一看他不对不对，他袋子虽然没拉动啊，须弥山被他拉倒了，那可不是开玩笑的，他就把那个袋子那头啊就拴在四正那个座位上面，他再去拉一动都不动，哎，他心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他说好了好了，反正我已经呢尽了我的责任，四正告诉我来叫你，你不去，你管你的，我可去了，所以他说完了他就走了。他神通第一哦，当然他是死神通，一下就到佛，结果他跑到佛的那里一看呢，舍利弗正则住着好好的住在这个佛的前面，咦，奇怪了，他就报告师尊了，师尊啊，是不是我的神通退色了？你说我在神通第一，对呀、啊，你神通第一，是不是我退色了？你没退色，那没退色，为什么我跑着去叫舍利弗正则先拉那根大袋子拉了个半天不动，最后回来的时候，明明我先回来，结果他等到我回来，他住的好好的住在那里。不是，那不管了，好了，回来了，我们就不杀，那不杀。结果很多弟子啊，本来大家觉得目犍连真正的神通第一，结果大家都看见了这件事情啊，大家心里想，哎，这个家伙也不过如此，这样大家就牵死他。哎，不杀完了以后回来，佛晓得这个圣者随便起个牵死心不可以、啊，他就、啊、说我的弟子当中啊，目犍连真正的神作第一，你呀、啊。表演一点给他们看看，好，怎么表演？他就是一动，一个脚站在须弥山的顶上面啊，然后另外一个脚啊站在那个梵天呐、啊、上面，然后呢，他把那个站好站稳了以后啊，就一脚踢那个须弥山，那个须弥山一踢啊，那个整个的大力又哐，天翻地覆，哦，大家都佩服的五体投地，服服帖帖，发现啊，对对对，没有一个人有这个本事。这个公案呢是同样的说讲，同样的佛怎么样还没讲，同样的讲两个罗汉，可是罗汉当中啊，妙了，舍利弗正则智慧第一，目犍连真则神作第一，尽管你神作第一啊，敌不过智慧，说明什么？佛法的特质在智慧，佛法的特质在智慧啊。那么舍利弗正则尽管大家说是罗汉，他智慧第一，您这个神通拿到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怎么比不过？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跟佛来较量一下。下面是有一个公案、有一次佛在那讲法，他晓得佛啊，他有好几个公案，那个佛都是凡声音相，凡音声相，这佛的这个声音啊没有近远的，在任何情况之下，任何地点，任何人听起来就这么美妙悦耳，与他的根气相应，就这么恰如其分，你一听那个声音啊，你全部被他灌出去了，一思维他的内容啊，你马上得到好处了，照常去做啊，马上真的胜过了，这样的好。所以啊，他就想，他那个佛的声音啊到底能够多远，他就找，结果尽他的神力啊，一直找，怎么找那个声音始终就像耳边，始终就像这个样子，结果走到有一个国土， 那个国土名字忘记掉了，那个佛啊叫做光明王佛，找到那个地方，找到那个地方，他还是如此。那个光明王佛的那个佛身啊非常长的，他那个长达多少？是佛身高4000里，那个菩萨身高是2000里。我们现在的人生呢，不到一丈，不到一丈。我刚才算了一下，他这个比起来大概多少倍啊？一里的话，我们以前的华里是多少？150丈，对不对？好像是这样。换句话说，拿我们现在的比起来的话，是啊，60万倍。哇，不得了！你不要说60万倍啊，这1万倍，也不要说1万倍啊，10倍，而10倍一比的话，100倍。现在1万倍，60万倍，那你怎么能比呢？所以这个摩揭连阵子啊，那个比起那个地方的菩萨小的，那真是不能再小的。我们还找不到这么小的小虫。那个菩萨那是正在吃饭，吃饭呢，摩揭连阵子也不晓得那个是钵。他自己当然那么很小，他就站在那个钵的边上面就游行。那个菩萨正在吃饭，哎，怎么那个黑点呢？哎，菩萨一看，原来一个小小的，像在友情了，他也不晓得是个什么人。他就在看，这什么？今天那个脖子边上来了个小虫啊，那是佛可晓得的。哎，这某人你注意哦，这个不是哦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啊，是某方，这个好像东方吧，释迦牟尼佛住下上首弟子神作第一的摩揭连阵子，你千万不要上了他，你不要再看成小虫啊。哦，有这样的事情吗？他就心里，他想这个释迦牟尼佛这大概一定是他那个弟子是神作第一，是这样，他心里起了个念头，佛就告诉他，哦，你们千万不要轻慢心啊。所以啊，他为了让那些弟子们不轻慢，他就告诉他说，某人呐，摩揭连呐，你呀是一个神通，跟他们看看呐。说是实证。然后他马上一现，现一个无量无边的这个虚空身，然后呢，在虚空当中啊，现一个大的狮子宝座，然后呢，这个宝座上面有各种璎珞，无比的庄严，然后呢，璎珞上面有各式各样的莲花，每一个莲珠上面有释迦世尊的化身之说法啊，那个神界啊，就以他们这个地方是从来没看见过，哎呀，大家无比的赞叹呐、啊，赞叹的不得了，那个时候啊。这菩萨的这个慢性的通通降服，那光明王佛说好好可以了，可以了啊，他就恢复。不过啊，他就告诉他，哎，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啊？他说我啊，又想找那个佛的圣愿，找了半天找不到。这个佛的圣愿其实你可以找的啊，佛的凡圣愿上，他跟法界相应，没近远，在任何情况之下，你永远去找，永远就是这个样啊。这是我告诉你，这下。摩揭连阵子也服服帖帖了，哎，我真是起个妄心。佛一直告诉我们，这个罗汉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，你要吃佛的字的话，你绝无可能，绝无可能。我怎么今天为止起这个妄想？好了好了，你回去吧。就这样，他又回去了。结果啊，他没办法回去。哎呀，怎么也没办法回去啊！他这个神力可不可倒的，这下他就慌起来了，求那个佛陀。光明王佛说，就是以你的这个神力，不要说你现在没有气力，你就有气力的话，你都没办法回得去啊，要经过几劫啊。那我怎么来的时候就那么随便听一下就来，怎么回去的时候怎么回不去？那不是你的力量，是佛的力量啊。哎，那怎么办呀？他是苦恼的要命。那很简单的，你呀一心归投佛啊。对呀，那我以前不信佛，这个绝不可以啊。所以到那个时候啊，他就一心归命，才心里面一念是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哎，好好的回到了佛跟前。这个里边有很多特别的意义，我不说，说明了一下啊。二乘跟佛之间，尽管证得同样的果啊，佛同样也得到这个应供果的名字，罗汉也是应供果的名字。这两者之间啊，是完全不能比，完全不能比，完全不能比，完全不能。这个概念呢、啊，我们必定要清楚明白。眼前这个教法还没说明之前，我们心里边呢，先把这一种故事摆在心里。等到你学完了重视，学完了上师，那时候你就很清楚、很明白的原因何在。 现在呢，我们不妨心里想啊，没错，对。现在既然我们得到了这样圆满的身，然后呢，就要发这样圆满的意乐，一定得到圆满的果。实际上呢，这个还是最省事、最方便、最好的路。现在走下去。